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我的主。好，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他们的需要，主耶稣知道。他们是谁？他们的需要，主耶稣知道。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阿门。过去的这几天，全世界的新闻都很火。报道一个地方失火了，那个地方有很严重的火灾。因为冬天又很干旱，又不下雨，但是又要刮大风，所以一点的山火就会影响非常的巨大，把一整个的城镇都可以烧毁。所以这几天新闻报道里面总是讲这个。那烧掉的有什么呢？这个大火。烧掉的许多的豪宅，这一些豪宅的价值都是在700万美元以上的。你不要说700万，人民币吧，700万人民币的一个房，对我们来讲也是豪宅了。何况它还是美元，700万美元的豪宅，损失一大整片，整个的好莱坞的山区，损失的一片又一片，700万的豪宅。那这一些富豪，他们如果能够逃得脱的，他们就连夜的撤离，离开他们家的豪宅，那去找酒店，去住在酒店。他们要找的酒店是700美元一个晚上的酒店，还找不到，因为都住满了。这是不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？弟兄姐妹，我要跟你说的是这个数字。700万美元的豪宅毁了，他们住在一个晚上700美元的酒店里面，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部分的损失。他的财富非常的雄厚，这算不了什么，这只是一部分的损失而已。但是，同样的，在这个地球上，也有人连700块钱都没有。能够住上70块一个晚上的酒店，就没有餐风露宿了，就没睡在火车站了。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。你看到有人这样子的富豪，你也看到有人的生活是那样的贫困，能够吃一顿温饱，能够穿得暖和一点，在冬天里，他就觉得。人生很满足了，日子能够过得起走了，所以真是求主施恩和怜悯我们。我相信这个大火里面的豪宅跟他们所住的酒店的图片，你已经在网络的新闻里面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，你很熟悉。我要让你看的是你不熟悉的。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图片。你看到那个远处的高楼大厦吗？你看到远处的高楼大厦吗？远处的高楼大厦距离这一些破落的宅户没有多远。你看到左边的这一张，你就很明显的看到。我们只看这一张吧。那个大楼距离他们不遥远，那个大楼距离他们一点都不远。走过去200米，从那个大楼走到这一个河边上200米的路，差距却是这么大。这一个大楼施工的人里面有许许多多就是住在这个木板房里的人，木板哪里来？路上捡来的，桥哪里来？捡来的木板搭的桥。那一些富人。住在那个高楼大厦里面，他不知道为他施工的人就住在他的边上，甚至于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我有这样子的邻居，因为从外面完全看不见，那一片小树林就把他们挡住了。你所看到的是那个美轮美奂的豪宅，你看到的是高楼，你看到的是大厦，你看到的是在那里进进出出的绅士淑女，你看到的是进进出出的豪车。 但是你不知道，距离他们200米的地方有这样的一群人，这样的一群人还不只是在这个岛上唯一的几户人家，这一群人就在这一片小树林，在这一个污浊的溪水旁生活，在这个地方就有100多户。他们不是唯一的，在他们这一个岛上，类似这样子让你觉得贫富悬殊、世界差异这么大的景象，多得不得了。这样子的人在这个岛上有100万，保守的估计有100万。这一个岛总人数不过300万，这一些人就占了100万。为什么不改进他的生活呢？你说你挣了钱，你来改善你的生活呀？他们挣多少钱？他挣的钱还不够他一家的人吃。他们的孩子，他们为了给孩子有比较好的东西吃，所以就有一些人搬家，搬到一个垃圾堆的上面去居住。那一大整片等着掩埋的垃圾，垃圾车每一天运垃圾到那个地方去堆放。也没什么人管，所以他们就搬到那里。为什么住在那里呢？他们的孩子每一天最重要的工作是等那个垃圾车进场。垃圾车一进场，孩子就涌上去，把别人吃剩的东西捡起，把别人丢掉的东西捡起，他脚上穿的拖板。身上穿的衣服有很多就是这样的被丢弃的。有一个画面拍到了3个小孩，这是刚好他们有一个志愿者去他们那里，他们一起去探访搬到那个垃圾堆去住的一家人，他们正好去探访，垃圾车正好来，他们正好看到3个小男生。围着那个垃圾车，找到了一包人丢掉的、吃剩的肯德基的炸鸡。那3个孩子把那一包炸鸡拿在手里，掏出来，一人啃一根，把那个包包里面剩下的、别人吃剩的、只剩下鸡骨头的，拿来放在口里啃。脸上露出来再也没有写过的幸福笑容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，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。有人生活在那样子的豪华、奢侈的里面，有人过这样子的生活，但是你看到，的确不公平。这些孩子脸上的笑容是你所没有看过的，他们的苦，这一切的不公平，神知道吗？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。当加州的大火在那里焚烧，那一些人。只是在那里算一算，自己损失了多少钱，那个豪宅花了他多少钱，然后计划他的以后还怎么样，再去修一个豪宅，怎么样能够就地重建吧，讨论这一些事，但是我不能够忘记2008年地震的时候。我在绵阳的体育馆听到一个人跟我面对面的说，一个中年人，我不认识他， 脸上木然，没有表情，忧伤在他的脸上。他跟我说：“我努力一辈子，半辈子，我努力了半辈子，建立的家园没有了，我要重新开始吗？以我这个年纪。”我还能够重新建立我的家园吗？我的财富还能够重新回来吗？我不能够忘记，2008年我们在冰河春天，每一个礼拜有3天、4天，哼，算5天吧，一二三四五，我每一天都在那里。我们给他们拍的照片，我没有保存。但是有一天，不知道谁发了一张那个照片，我一看，哦，我知道了。经过了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他们是谁了。当时只觉得许多的人，陌生的人，跟他们谈谈话，为他们祝福祷告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谁是谁。过了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了。我看到那个照片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杨巩的爷爷奶奶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尹超家里的爸爸妈妈。那一些照片都是没有表情，你再也没有办法看到有人面对相机的时候是那样的木然。弟兄姐妹，这一些人的心，谁知道？那一些的富豪。他们损失700万美元的豪宅，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。但是那些损失全部的、失去他们儿女的、失去他们所有财物的那一些父母，中年的父母，谁知道呢？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3章第7节到第10节。出埃及记第3章第7节到第1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说：“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；他们因受不公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伯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我相信我们读了圣经很熟悉，你过没多久，你按着教会的进度也要读到这一段，在出埃及记第3章，神呼召摩西。从荆棘的里面，摩西看见焚而不毁的荆棘，惊讶得不得了。神跟他说这一段话，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要来看见，在这一个不公不义的世界，在这一个不公平、财富不均匀、生活豪华度这样子悬殊的世界的里面，这一位公义的神。信实的神，他知道吗？他知道吗？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的里面要来看几个动词，这几个动词的主词都是神，是神发出来这一些动作，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动词，第7节，我看见了，我听见了。我知道，第8节，我要来救他们，领他们出那地。第10节，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。 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几个动词了吗？我再说一次，第七节，我实在看见了，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。第八节，我下来要救他们，领他们出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之地。第十节，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。弟兄姐妹，这几个动词就让我们知道，神是有动作的神。这个世界这样子的不公平，财富的分配这样子的不均匀，人的生活模式差距这样大，神说我看见。在这样子困苦的当中，你发出来的哀声，我听见。也许富豪也有他们的哀声，富豪的哀声就是我要买哪一个私人飞机比较好呢？我要住在哪一个富豪区才是真的显出我的富豪呢？他有没有哀声？有啊。他也很哀声，我还要到哪里去才能够满足我走遍全世界的心呢？我还要做什么行业能够把所有的财富放在我的手里呢？他们也有哀声，神也听见。他们有没有痛苦？有，他的钱不知道怎么花，就是他最大的痛苦。他养了小三、小四，孩子们彼此之间竞赛，孩子们彼此之间要来争夺他的财产，我想这是他的痛苦。谢谢主，我们的神是看见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听见的神，我们的神是要来救我们的神。他不只是救那一个我们能够接触到的。他要救那个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人，他要救那一些困苦哀伤的人。这些困苦哀伤的人，除了住在那个木板房，自己随便搭的一个在河边上的房，在海边上的房，随便搭的一个桥，神不只是看见、听见、知道他们的困苦，神也知道。那一些失去豪宅的富豪，他的痛苦，神下来要救他们脱离这一切的困苦。穷人的困苦从埃及人来，埃及人的困苦从自己的骄傲、贪心、私欲而来，都是困苦的人，都需要神的救拔。这一些人的哀声。都达到神的耳中了。神说：“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。”神不只是知道，他不只是看见，他不只是听见，他不只是知道而已。我们的神是有动作的神，我们的神是要救我们的神。他救我们是打发人来救。他可不可以自己救？可以。我们已经听了许许多多的故事。在那一个基督教信仰不被接纳的地方，有许许多多的人在他的梦中见到神，有许许多多的人在他呼求上天的时候得了拯救，是有的。我认识一个姊妹，她小的时候住在海边上，过很贫穷的日子，她的弟弟妹妹去上学。爸爸妈妈说：“你不要上学，你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，给他们做饭，因为我们要下田。”所以这一个姐姐，10岁的姐姐，不论天寒地冻，或者是夏日炎炎，她得到田里面去干活，干活干完了就回家做饭给弟弟妹妹吃，等着爸爸妈妈下工回来吃。她有一天跪在田里面说。为什么我要过这种日子？ 如果有神，如果有一位神，你可以救我吗？哭完了，回家照样的干活。12岁，他的父母把他送到都市里面去学做美发。12岁，他就离开家，到都市里面去学习怎么样给人洗头。刚开始只能扫地，刚开始就是扫地洗帕子，后来开始给人洗头，因为他一看那些师傅忙不来，他就立马上前说：“我来洗。”客人一看你才12岁的一个小孩，不要他洗，他说：“我可以洗，我可以洗得很好。”果然，他就洗得很好。冬天里把手都洗烂了，他还是一样。后来他看师傅忙不来，他就给客人说：“我替你剪头发。”客人吓死了。但是他自己暗中的学习、暗中的观察、练习，他就成为了师傅。10多岁就成为了师傅。后来他结婚，信了主。她嫁给了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她的公公不允许他们结婚，说我们家只要娶基督徒，你不是基督徒，我们不能够跟你结亲。这个女孩子说：“我可以信耶稣，你怎么知道我不信呢？”她果然就信了耶稣，进了这一家基督徒的家。开始，他不识字，因为他只读了小学3年级。他的公公看这个孩子上进，看这个孩子诚实，看这个孩子顺服，就说：“我教你读圣经。”所以这个孩子开始学习读圣经，10多岁认识耶稣，快乐得不得了。他说：“我10岁的时候跪在地上。”呼求这一位老天爷，老天爷是真的存在。谢谢主，神要听我们的呼求，神也打发人来救他，所以他嫁入这个家，这一个家就成为了他属灵的帮助者，扭转了他的一生，脱离了他小时候的贫穷困苦。神是打发人的神，神可以自己做，神可以亲自回应这一个孩子，神也打发人，神能不能够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呢？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但是神打发摩西去救以色列人，把他们带出来。2008年的地震，神可不可以自己做这一些？灾后的重建工作呢？可以，神可不可以亲自安慰这一些伤心的人呢？可以，但是神打发我们去，神打发我们去成为他们的安慰，神打发我们去，一个礼拜5天都在里面，白天看家长，晚上看孩子。晚上给孩子上灾后重建的心灵课程，神打发我们去，从2008年一直到2018年，我们全面的被停止，停了吗？也不停。谢谢主，网络很发达，交通很便利。我们也能不停。那神到底呼召我们去做了什么呢？2008年开始，我们一个礼拜，我再说一次，一个礼拜有5天，我都在他们安置的地方做什么？抱着那一个伤心的母亲，哭得肝肠寸断的母亲，因为他们失去了。10多岁的孩子， 11、12岁的孩子，多大了，多可爱，失去了优秀的高中生孩子。那一个爸爸，过了10年了，都还打电话给我。我知道他那天喝醉，在电话里面跟我又哭又说，说他失去了一个多么优秀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神打发我们做什么？神打发我们听他们的哀声，神打发我们安慰他们的忧伤，神打发我们去做什么？神打发我们让他们看见盼望，让他们看见有一位神爱他们。我们第一次去到他们安置的地方，在冰河春天。人山人海，我们是所有志愿者团队里面最不起眼的。我们没有整齐的服装，我们也没有任何的道具显明我们是什么单位，我们是哪个机构，我们是哪一个志愿者团队。我们还说不出来，我们来做什么？我们还没有工作目标。但是，一天又一天的过去，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的过去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家长跟我说：“丁老师，你看看，我们这个安置点，所有的志愿者都不再出现了，只剩下你们。所有的志愿者，第一个礼拜。”第二个礼拜，火火红红。第二个礼拜比第一个礼拜少一半人，第三个礼拜就没有人。我们一直在那个安置点做了4个礼拜。神跟我说，给他们快乐。我问神，我们要做什么？神跟我说，给他们快乐。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当时你已经来了教会的，你也参与在其中，你就记得，我们把他们所有的人，所有被安置在冰河春天的人，都带去农家乐，给他们吃了一顿不是大锅饭的饭，给他们丰丰富富摆了一桌又一桌，带他们唱诗歌。给他们讲，神爱他们，神是他们的盼望，让他们的脸上全然的恢复笑容，脱离了平常那一个木然的生活。神说：“给他们快乐，这是我们神要做的事。”神就让我们这样做，弟兄姐妹。神说：“给他们快乐。”我们只做了4个礼拜，不是我们做不下去了，也不是我们没有钱了。我们付出时间，我们付出劳力。当时冰河春天回到我们这里是没有车的，公交车6点就收班了。我们做完了都是走路回来，走1个小时的路回来。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开车。我们最了不起的车叫自行车。我们损失了什么？我们可能损失了一点体力，我们可能损失了一些时间，我们可能损失了一些金钱。这是我们的付出。我们可能有这一些损失，我们可能也损失了一些，损失了一些。快乐吧！我们做了4个礼拜，他们就在无预警之下，整个安置点关闭了，搬到我们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，全部搬迁。谢谢主，主让我们在年底又回到他们的当中，回到他们的村子里去寻访，就寻到了，去重新去。找他们就找着了。 一直到如今，弟兄姐妹，神救他们，神爱他们，神打发我们去。我们谢谢主，让我们能够被他打发，让我们能够去。2014年，神打发我们去鲁甸，神打发我们去，把欢笑带给这一些被遗忘的孩子。我们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？我们看看我们在映秀做了些什么。我们在映秀帮助他们，每一年夏天，我们给他们办夏令营，从2009年的夏天开始，没有停过，到2018年。2018年，我们就说就达到了巅峰了吧，100多个孩子，从哪儿来的我们也不知道。报名的时候，这一家也要来，那一家也要来，争相的要来参加。我们在那里租了一个房。每一个礼拜，2个礼拜去给他们上课一次，这个孩子也要参加，那个孩子也要参加，我们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宣传，我们就带领他们读圣经，教导他们。谢谢主。2018年，这个工作做完了，圣诞节就全面停止了。但是，他们就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曾经被爱过，曾经被教导过。我们看看我们在鲁甸做了什么？300多个孩子，他们的学校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你所看到的这个2层楼的房子，从前都是不存在的。他们在2014年的8月3号，他们遭受到地震的伤害，所有这些房子都是不存在的。我们跟着他们一起看见学校的重建，我们陪他们走到现在，我们给他们送鞋子，给他们送衣服，给他们送文具、书本，让他们能够有课外的阅读，我们给他们做奖助学金，谢谢主。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看见他们的父母、他们的家长多么的愿意他们能够好好的读书，我们只不过就是鼓励他们能够好好的继续的学习，不要小学毕了业就去打工。谢谢主，我们在这里付出了什么？我们付出了时间吧，我们付出了体力吧，我们付出了一点金钱吧。弟兄姐妹，每一年的冬天，我们给他们买一件棉衣，你有份了，你付出了一点的金钱在他们的身上。这样子的付出，到底有没有收获啊？有没有收获啊？我们来看一下《箴言书》第十一章，《箴言书》第十一章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，好施舍的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。有智慧的人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，耶和华必偿还。我们好像付出了时间，我们好像付出了一些的体力，但是神却更增添给我们。神更增添。我们能够做时间的好管家，更增添我们成为金钱的好管家， 更增添我们强壮的身体。我们施舍给他们，我们算施舍吗？我们只不过是给他们买了一点点东西而已。神使我们极其的丰裕。过去的这4年，很多的教会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。一方面是经济的原因，一方面是环境的原因。谢谢主，主使我们丰裕，我们仍然每一年给他们买衣服，这些钱都是弟兄姐妹你的贡献。第一年我们给他们买衣服374件，多么的艰难！我们才几个人，我们的收入是什么？我是请了另外一个群组里面，另外一个群里面的人分配给他们这个工作。他们快乐得很，2天就满足了374件。后来，神就开始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的人数增加，让我们的经济提升。现在，我们全然自己就完成了这个工作，是不是？我们有给人的，神就有给我们的。虽然不是直接从我们的荷包里拿出去，但是神就恩待我们。使我们的荷包充充满满。这一些年过去，很多的教会很困难，人都关心我们，问我们行吗？我说我们的荷包还是满的。谢谢主，这是神恩待弟兄姐妹，恩待我们每一个人。神因此就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神恩待你的证据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我们这样子的去安慰、抱抱他们，神使我们得到极大的安慰。每一次我们去，哎呀，我觉得我们是比哪个领导都还风光的。我们去到他们的当中，孩子们就涌上来。我们比哪一个老师都还风光，我们比哪一个校长都还受欢迎，我们比哪个领导还受欢迎。我们的车子才开到，小朋友就蜂拥而上。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还给我们画画，画我们的素描，画我们老师们的素描，送给我们。家长把他们地里面最好的出产，让我们带回来，滋润人的就得滋润。哎呀，我们吃过最好吃的，自己家里养的猪做的香肠腊肉。我们吃过最好吃的云南火腿，我们吃过最好吃的核桃，是不是？我们吃过最绿色的蔬菜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我们不过一点点的金钱的给予，神给我们丰丰裕裕。我们从他们的身上被爱，孩子们抱着我们，表达他们的爱。在那个木板房里，我也被滋润。我第一次去，第一次见他们，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，他们也不认识我。那么艰难，走过了那个独木桥，我的心还在那里蹦蹦跳，还没有安静下来。每一个小朋友就过来拥抱我，我不认识他。他们用满脸的笑容来拥抱我，这一个抱完了，那一个来，那一个抱完的下一个来，我们言语是不通的。还有小朋友躲在角落的，哥哥姐姐就去把他带来，带到老师的面前，让老师拥抱他。弟兄姐妹，我抱他的时候，第一个的想法就是，我要带你去洗个头，洗个澡。抱第二个，我就说算了，伸手抱吧，抱紧一点吧，因为他们脸上的笑容滋润了我，淹没了我里面对于清洁、对于干净卫生的讲究。弟兄姐妹，我得到了什么？我得到了一个被滋润、 我得到了一个什么？我得到了一个改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做了这10多年，从08年到现在，我们得到了什么？你看到家长给我们的锦旗挂在我们的墙上。除此以外，我们得到那么多绿色的产品，绿色的农作物，我们得到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得到的是家长的信任，我们得到的是他们对我们的爱，他们对我们的放心。我们每一年把孩子带出来，几十个、上百个孩子带出来，2天、3天、4天，家长这么放心。没有一个家长说会不会出乱子，没有一个家长质疑，他们那么放心把孩子交在我们的手里，刮大风下大雨也不停止，路途遥远也一样。我们给高中毕业生办夏令营，他们得从他们的家出来。坐车到县城里，再从县城里坐车到市区里面，然后再上火车，2天才能够到得了。他们的家长信任我们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收获！我们借给耶和华，耶和华还给我们。他还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给出去的，他还给我们的是别人对我们的爱，别人对我们的信任，别人给我们的友情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金钱换不来的，是吗？你能够用金钱买一个人来爱你吗？你能够用金钱买一个人跟你成为好朋友吗？那恐怕都不可靠。但是，我们所摆上的，神增添给我们，我们一点点的爱的付出，神增添给我们，让我们在那里结出生命树的果子，让我们在那里把神的智慧交给他们，把神的宝贵的话语传给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来认识这一位神。神是这样子的恩待我们。让我们从孩子们的笑容里面被满足，让我们从孩子们给我们的拥抱里面被满足。神得了什么？神让我们做这个事，我们的神收获了什么？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。马太福音十九章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。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们的神得着了什么？我们的神得着了孩子到他的面前，我们的神得着了那一个他所看为宝贵的生命，来到的这一位生命之主的面前。神得着了单纯可爱的孩子。有一个住在那个木板房里面的孩子，跟负责的童工说：“老师，我见到耶稣了。我昨天做梦见到耶稣了。”老师问他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知道那是耶稣。”老师问他：“耶稣什么样？”他说：“耶稣穿非常洁白的衣服，全身都发光。那一个光本来远远的。”后来越来越靠近我，越来越靠近我，很大很大的光，我就醒了。我知道那是耶稣，那个孩子快乐得不得了。耶稣得着了这个孩子到他的面前，在神的国里，孩子进入神的面前，所以神打发我们去做这些事。因为他爱这些孩子，他要让这些孩子到他的面前，那一个从来一辈子也不会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孩子，能够看到耶稣，他竟然能够知道，他说：“我就知道那是耶稣， 你问他怎么知道？他说我就是知道。谢谢主，我们的神在这样子打发我们去的工作里，神得着什么？神得着一个又一个的孩子，给他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归向他。神可不可以自己做？可以，他可以在梦中向这个孩子显现，但是是他打发了这些老师去到那里，给孩子讲圣经故事，带领孩子唱诗歌。所以，孩子心里面的渴慕，神满足他们；我们神心里面的渴，神自己让这些孩子到他的面前满足他。每一个被神打发的人，神能够使用他。摩西被神打发，去到以色列人的当中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。德蕾莎修女被神打发，在印度的街边上收留那一些将死将亡、没有人顾忌的、没有人愿意照顾的人。人说：“你救这些人。”有什么意义？他又不能够使你教会的人增加一个，他们都是要死的人。德蕾莎说：“我在他的需要上看见我的责任，这是神的爱。神的爱就是让我们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。德蕾莎修女就在印度救了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。”将死将亡、被人丢弃的人，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善终，去到我们神的面前。许许多多这样被神打发的人，最近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美国的总统过世了，历任的总统还活着的，都去参加他的丧礼。这一个总统叫做卡特。他从总统的位置上下来，做了一辈子的志愿者。他在各个地方帮人修房子、爬楼梯、钉木头。他说：“我会做木工，我可以给人修房子，在各处付上他自己的时间，带着他的妻儿。”一起做志愿者，神打发他去到贫穷的人身上，去到贫穷有需要的人。在山东临沂，有一个孤儿院，专门收留一些被人抛弃的儿童或者婴儿。这个孤儿院叫米菲波舍。这一对夫妇说：“如果我们不救他们，我们不把他们带回来，他们就死了，因为他们的身体有残缺，被他们的父母抛弃。”这一对夫妇养了几十个这样的孩子，在台湾的山地有一个地方叫六龟，有一对牧师夫妇，几十年前。他们看见许多的孩子被抛弃，父母养不起，就把孩子抛弃，或者孩子不健全，就把孩子抛弃。这一对牧师夫妇就去把他们都捡回来。怎么养？师母就到菜市场去捡那一些卖菜的人丢掉的蔬菜、菜皮带回来。做饭给孩子吃。有一天，有人带了一个孩子来给牧师，说：“牧师，这是我们在路上看到的，什么标志都没有，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孩子。”打开来，打开布包一看，这个孩子没有双手，就知道为什么被抛弃。他们把他带回来，养成自己的孩子。所有孤儿院的孩子都姓杨，都跟牧师一个姓。 都是牧师收养的孩子。这一个孩子叫杨恩典，叫恩典，没有两个手，叫做恩典。他鼓励了多少有手有脚的人？他没有两个手，他可以用他的脚画画。小孩子长得很漂亮，长大了成为少女，他用他的脚给自己化妆，给自己梳头发。他开画展，活得非常的阳光。这个孩子的名字传遍了许多的人的耳中，都知道他叫杨恩典。然后你会忽略他没有手。弟兄姐妹，这些故事好像很久远，今天仍然有。我去的那个地方。是年轻人做的，不是我们这种老头老太婆去做的，不是我们闲得没事干的人做的。负责这个工作的人，他从前是个商人，吃香喝辣，交往达官贵人，每天招待达官贵人，所以他的生意很顺利，挣很多钱。现在他把这个工作放下。有一个达官还来找他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现在已经不做这个工程了。有空我们喝个茶，聊个天吧。”他把他的工作放下，他不是家财万贯，闲得没事。他有四个小孩，但是他说：“我还要继续过。”那个神所不喜悦的生活吗？我还要继续吃香喝辣吗？他看到这一群小孩子的需要，他投入在这一群孩子的身上的工作已经有10年了。神一点也没有亏待他，快乐得很。我说的神没有亏待他，就是他很快乐。这些孩子每天抱着他，老师长，老师短。他向他们的牧师，他不是牧师，他说他不是牧师。我说你做得比牧师更好。他去探访他们，关心他们。孩子出车祸，他送到医院，给他们付医药费，因为他们付不起。他们没有任何的保险，因为他们没有身份。他们没有任何的人要关心他们，因为他们没有身份。什么时候人会关注他们？就是当警察需要 KPI 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被关注。警察就来拆他们的房，叫他们搬走，就达到了他的 KPI。什么时候人会来关注他们？有一些慈善机构。需要 KPI 的时候就来了，给他们送一点吃的喝的，拍了照就走了。他们的作用就是别人的 KPI。但是这一位老师10年在他们的当中，家长说：“老师，我知道你们真的爱我们。老师，我们知道耶稣的爱是真的。”因为你一年又一年一直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知道耶稣的爱是真实的爱。他们是不能听到耶稣的，因为在那个地方是有所限制的。有一些宗教的人士会去关注他们，也是为了 KPI。KPI 达成了。宗教人士也走了，但是耶稣仍然在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故事在今天仍然有。有一个年轻人在新加坡读了研， 在新加坡有非常好的工作，是软件工程师。后来自己创业，竟然放下了这一切，来到山区帮助那些贫困的、连鞋也穿不上的人，带着他的妻子，带着他的孩子，从非常繁荣、富裕的生活里面来到贫困的地方，跟这一些人生活在一起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一起来读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。我们一起读：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摩西与神同行，德肋莎修女与神同行，卡特总统与神同行，那些宣教士、建立慈善机构的人与神同行，那一些愿意照顾孤儿寡妇的人与神同行。马太福音18章3到5节。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的样式，就不得进天国。所以，凡自己谦卑向着孩子的，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向着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”我们要为主接待吗？我们与主原为一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，他与父原为一，让这一个合一也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与主也是合为一的。如果主这样子的爱孩子，如果主这样子的祝福那一些贫困的人，我们是与主合一的。我们能够没有这个怜悯的心吗？我们能够不看见他所看见的吗？我们很喜欢刘同牧师说：“不是我的，是我们的。”我们喜欢刘同牧师这样子的一个所属。他说：“我的车子不是我的，我的车子是我们的，我们是我跟主的，所以我的主为我负完全的车子的责任。我的房子是我们的，是我跟主的。”那主说，这些孩子是我的，也是你的吗？你的车子、你的房子、你的家当，你都愿意得到神的祝福，而说这是我们的，是我跟神的。神说，这些困苦的人是我的，是不是你的呢？你也愿意说是我们的吗？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请同工给我们播放那几个视频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。我不知道神要向你说什么？过去的这10多年，你参与在其中，我们就为我们所曾经滋润过的家长跟孩子们来感恩，谢谢主，神把他们摆在我们的当中。如果你是曾经参与在其中，求神帮助你，让你感受到那一个被滋润的喜乐。也求神帮助你，不忘记你所曾经走过的路，不忘记我们所曾经帮助过的孩子。我们也为那一些还在需要中的人祷告，那些被抛弃的孩子，那一些不被人看在眼里的失落的人们， 那一些社会底层的人，那一些没有身份的人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，也为你自己来祷告。你在这个当中，神看见，神听见，神下来要救他们，神要你去领他们出埃及。神要打发你，你愿意被他打发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啊，哦，我的神啊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是的，让我们的心与你的心合一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以你的心为心。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些有需要的人，主啊，因为你看见，因为你听见，因为你要救他们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是的，我就在你的面前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做一件奇妙的事。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我们愿意像摩西，像那啥少女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像那些你所呼召的人一样，被你打发。主啊，我祷告。主啊，求你打发我们。主啊，是的，我祷告。谢谢主，谢谢主。过去十多年，你打发我们，成为英雄的帮助，成为路边的帮助。主，谢谢你，你滋润他们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用你的爱滋润他们。谢谢你用你的宝宝滋润他们。主啊，我真是为他们献上。感恩耶稣，我赞美你，我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圣灵，我谢谢你，圣灵，我赞美你，我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哦主啊，哦主啊，哦主啊，我祷告你，哦主啊，我祷告你，哦我的主啊，是的，愿你纪念他们，哦主啊，你也纪念每一个我们被滋润的心，主啊，我祷告。主啊，仰望在你的面前，圣灵，我谢谢赞美耶稣，敬拜主，也是我们在你的面前站立。主啊，实在看见你的爱源源不断。主啊，你的爱要拯救那一些在困苦中的人。谢谢主，你深爱他们。主，你深爱每一个在困苦当中的大人跟孩子。谢谢主，你抱抱他们，你听见他们的哀声。谢谢主，你下来，你救他们。谢谢主，你曾经打发我们，成为他们的帮助。哦，我的主啊，让我们里面那一个你的爱再一次的焚烧我们。主啊，你那一个绵绵不断的爱再一次的充满我们，好叫。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，哦主啊，好叫我们能够经历你的话语，哦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经历我们的滋润人，你就使我们的心被滋润，哦主啊，让我们能够与你来同工，哦主啊，把这些孩子们单纯的人能够带到主你的面前来，哦主啊，使得让他们真知道唯有你的爱绵绵不断，哦主啊，唯有你的信实，你的公义。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有改变，也是我祷告你，谢谢主，愿我们更多的为你所用，把救赎的恩典与人分享。谢谢我的主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垂听我们每一个站立在你面前的人祷告。主啊，触动我们的心，打发我们吧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阿门！我们大家一起用《信心英雄》这首歌来回应神在你里面向你所说的话。